这水浒里头谁最聪明呢？不少人说智多星吴用，他不是，他也得听人家的。说宋江可聪明，你看水泊梁山108位好汉都是什么主啊？杀人不眨眼呢，能耐大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你再看林冲雪夜奔梁山，80万禁军教头武松景阳冈打猛虎，斗杀西门庆，血溅石楼。说这些能耐都大的吓人，宋江是个什么人呢？不文不武，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山东运城一押司，精通刀笔，力道纯熟。说白了什么人呢？就是普通的一个小官吏。你说他能耐真没多大能耐，那他为什么他能是水泊梁山之主呢？很多人说他讲义气，哎，那是一方面，非常主要一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伙讲这个四大名著清唱歌最后一课的核心内容。宋江宋公明是个洗脑的高手，这个人的洗脑能力特别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你说说他洗脑的办法啊。他给水泊梁山108将，能让这些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命都不要了，最后招安。招安的最大受益者是谁呀？你甭管宋江后来怎么样，他是最想招安的，能让这么多有能耐的人围着他转，这了不起。说他洗脑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说说，你看他这三步厉害不厉害？头一个，先吓唬你，打击你。他把这各位好汉聚到一块儿，他说什么？你们想想啊，别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不错，咱们干嘛呢？说是聚义梁山，我们都是强盗啊，朝廷不认咱们，老百姓也认为咱们是梁山贼寇啊。你这辈儿不要紧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很快过去了，你们的孩子呀，将来你难道让他戳着脊梁骨说这群强盗，你愿意这样吗？就这一句话把梁山好汉的面子全给打下来。有的人就反思，可不是吗？我儿子将来说你聚义梁山你是盗贼贼寇，大家心情低落到顶点。就是我呀，先把你压住，这洗脑第一步。第二步什么？光压住不行啊，还得让你这个像打鸡血是兴奋起来为我所用啊。第二步就鼓励。怎么鼓励呢？虽然咱这个别人认为我们是强盗，可各位，咱不是100%强盗，咱们是替天行道的好强盗，咱们干的是仗义疏财的事儿。哎，这些人想，可也是啊，我们虽然暂时比上梁山，但我们干的是好事啊，我们劫富济贫呢，我们替天行道。怎么叫替天行道呢？皇上是天子，替天行道，我替你爸爸管管你。哎，这时候就找到了自信了。你看前面自卑，这会儿又自信，一冷一热之间，宋江给大伙指条明道，怎么能让我们既替天行道又不成为强盗呢？哎，寻找合法性，咱呢受招安，朝廷把咱招安了，咱落了个风妻因子的名声，同时给朝廷效力了，咱一身能耐，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咱不是江湖散仙，哎，哪个山头的草寇了。所以经过这三步，吓唬你，鼓励你，再给你指条明路，108将乖乖的顺着宋江设计的通道，就往招安这条路上狂奔不止。最后征方腊损兵折将破辽国徒劳无功，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死走逃亡，各安天命，这是108将的宿命。说宋江为什么能把这些人弄成如痴如狂这样呢？洗脑太厉害了。而咱们现在这社会，洗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咱很多朋友就觉得，你说我给我爹我妈点钱，再回家一看满屋都保健品，让人给洗脑了。说我自个儿都觉得我挺好个人，那理财产品一找我就当时心潮澎湃，没过两天说这 P2P 谁跑路了，我上当了，我让人给洗脑了。包括女同志买个化妆品，买个包，弄个衣服什么的，都不断的有这人来给你洗脑。有的朋友开个微商的店，没过两天微商给你发点这个发点那个，又挣钱什么的，哎，我也拿点货吧，最后就上当。就林林总总这些事儿，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被洗脑的时候是太多了。有的朋友说，嘿，我这老梁我就不信，我觉得我意志力坚定，我这个见多识广，谁想洗脑洗到我这儿，万万不能，你别吹。现在洗脑和过去不一样，它有诸多研究啊，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这些东西，它设置那一步一步都是按照人心的思路来的。你可能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进了它套里，你还不知道。我这么说吧，我现在给你随便说一件事儿，你看看这个洗脑你意没意识到这是洗脑。 这件事呢，在这个司法上呢有个专有称呼，叫捕获冲击。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看这公安题材的作品，包括你知道你有警察朋友，你打听打听真事儿，就说抓捕犯人什么时间最合适。很多朋友说，我好像这个如果要布控好了抓犯人一般都是凌晨一两点钟。哎，对，你说对了，布控好了都在这时候抓。说为什么在这时候抓？很多朋友用你说，这个时候他睡着了，你逮他好逮呀，他也不反抗，是不是减少这个警察的伤亡？哎，你只说对了其一，没说对其二。什么是其二？你看，凡是这类的事情发生之后，半夜这个时间抓捕，接下来就有一句话：连夜突击审讯。为什么要连夜突击审讯？人在舒适的时候，突然间被惊吓了一下子，他的心理防线可能因此就崩塌了。把他从被窝里蹬出来，马上就审他，这时候他就容易口供出来了，把事儿就撂了，这叫捕获冲击。有人说这跟洗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你碰着个算卦的，比方说有人摸骨，一摸你手，看你手相，保准来这么一句：“哎呀，你这有灾呀，拿钱吧。”这个算卦的行话叫扣瓜子。什么叫扣瓜子？我先吓唬你。哎，说的活灵活现的。哎呀，你现在扫帚顶门净出岔啊，做买卖干啥都犯小人呐。哎，现在这下半年呢，你可够呛着。说的你这个担惊受怕。哎，你害怕这功夫呢，他再跟你说，我呢会点别的，给你指条明路，你烧点纸画点符啥的也花不多少钱。吓唬你一通你害怕了，再给你指条明路，你就很自然的被他洗脑到这条道了。这就是捕获冲击活灵活现的应用。你说老梁，你说那我从来不信算命，他骗不了我。我再说一个跟这类似的，你就明白了。比方说国庆节放假，这个长假呢到十月五号这天，你早上刚起来还计划呢，就剩三天了，我怎么玩？你老板的秘书给你打电话，哎，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十月八号早上九点上班，老板让你十月八号早上九点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有事找你。这电话一撂，你这三天可过不好了。什么事？十月五号就跟我打招呼，八号我非去不可呀。老板要辞退我，是我这上半年业绩没达标啊。哎呀，是不是那次跟一帮人喝酒，我喝多了，我说老板点坏话啊，说他这事那是他知道了。你这两天过不好了，担惊受怕。哎，一晃十月八号礼拜一上班了，九点怀着忐忑的心情推开老板的办公室。老板说：“来了，啊，没别的事儿。你最近活干的也不错，也挺好。这个明天呢，我打算呢去趟香港出差，正好你这个前一时段参与那项目了，你跟我去吧。你今天放你假，回家准备准备。其实他只要不是责备你、处罚你，他这会儿不管说什么，你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你看老板，哎呦，你咋这么可爱呢？我看你怎么这么好呢？明白了吧？什么叫洗脑？”这就是打巴掌给个甜枣，打巴掌不是真打，虚晃一下子再给个甜枣，你就觉得给你枣是好的不得了。这就是什么呀？给你一点威吓，然后再给你指条明路，再让你放松。但是次序你得搞准了，打巴掌给个甜枣，这为洗脑；要给个甜枣再打一巴掌，那这害人呢。所以您明白吗？捕获冲击洗脑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在你生活当中你没有意识到，你想想。你这招你要用的话也好用，你要看哪个下级不顺眼，你也说啊，哪天你到办公室，过两天有重要的事情通知你，他马上心惊肉跳。等你真见的时候，啥事没有，他心里一放松，就觉得这老板可敬可敬。像这种洗脑之术啊，在生活当中遍地都是。那么，咱这个情商课的最后一课给大伙说什么呢？我给大伙把你了解的，你可能碰到的。这些洗脑的方法我一一给你说一遍，省咱们到时候上当。咱先从哪儿说起呢？所有的洗脑有两个基础，叫封闭空间绝对真理。什么叫封闭空间绝对真理？就是把你啊搁到一个外边信息进不来里边信息出不去的空间，然后不停地给你灌输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这两个方法是绝大多数洗脑要做的基础的东西。咱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起传销不就是吗？什么这个是南派住别墅，北派打地铺，都给你塞到一屋里头，然后呢 就有人不断的给你灌输这灌输那，然后身份证也给你收了，你也出不去，外边也进不来。有人说那我传销我不上当，可是你看看给老年人做健康讲座是不是这样，整到一屋里给你说一上午，不停的灌输啊，你血压高，你血糖高，你血脂高，你就得这么就得那么的。包括你公司里搞所谓的乱七八糟的培训，是不是拉到哪个度假村两三天不让回来，不让你请假，都是洗脑的。挣钱这么难，不把你变成挣钱机器，老板怎么办？所以封闭空间绝对真理，这是洗脑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这就我们最常见的洗脑基础。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叫制造稀缺。什么叫制造稀缺呢？咱小时候老师也搁这给咱洗脑，这幼儿园里头啊，这有几个红花，这红花干嘛的呢？小朋友乖，按时吃饭，上厕所汇报，老师就给你个小红花。其实这小红花可就两朵啊，这一天二十多个小朋友呢，那小红花值个屁钱呢，什么都不值。哎，小孩跟驴似的，得为得这红花，制造稀缺。双十一最典型制造稀缺，过了这村没这店，吃完这包子没这馅儿了，你得买呀。结果这些人上去就买呀，买完了恨得直剁手啊，回头退货去干嘛？有意识制造稀缺。你最典型的例子，咱有的朋友可能听节目也听过，钻石。钻石说白了，它跟翡翠啊、跟玛瑙啊没什么区别，可是钻石可比那两样贵多了。怎么贵？当年一些钻石大亨有意识减少钻石产量，完了广告来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把钻石跟爱情挂上钩。就制造概念，制造稀缺，给你洗脑，形成咱们现代人说一求婚一拿戒指都拿钻戒，说你拿翡翠试试干嘛呀？你是结婚以后你想绿啊？这是没人接受这个，喜欢钻石，它就最典型的制造稀缺。你看这个给老年人讲座都是吗？讲完了我们这药，这个打这个两折啊，原来1000块钱卖你就200，可是我们只有10盒这样的药特价。哎呦，这帮老头老太太疯抢似的，也不管他真药假药了，就人为的制造稀缺。其实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呢，你的单位里头这种事儿也很常见。比方说，领导要给你洗脑，选年度销售标兵，你看人家卖货卖的，人儿子要手术了，人都不去，人再坚持阵地再搞销售。你说你爸爸在医院里住院，你干嘛去？你看，他就通过这种所谓销售标兵这一钱不值的虚名，制造一种稀缺。然后逗你上当，所以像这种事咱怎么解决？很好处理，你就想想他给你制造的稀缺资源对你来说是真的稀缺吗？有用吗？双十一之后那么多人退货，就说明什么？你光考虑稀缺了，你没有考虑有用没用。为什么剁手的双十一女的多，男的呢会花很贵的钱买一件对他有用的东西，女的的习惯是花挺便宜的钱买一堆对他没用的东西，所以女人更加容易背着双十一这东西上当，这最典型的制造稀缺的洗脑。对，这我说的第二种套路。第三个套路呢，叫假逻辑。什么叫假逻辑？我举个例子啊，说这有一只狼啊，腿瘸了，他没法到山上抓鸡去了，山顶上有养鸡专业户，养的好几笼鸡，他想什么办法呢？这狼在悬崖边立块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你不往下飞，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老鹰？哎，有些鸡一看，是啊，我不尝试，我怎么知道我要成为老鹰？展翅就往下飞，吧唧摔到底下了。狼在那等着呢。哎呦，过不几天吃的肥的不行了。你看，其实你不飞，你怎么知道你是老鹰？这是个假逻辑。鹰就是鹰，鸡就是鸡。它通过飞这个东西给你转换一下，你不也长个翅膀吗？你扑两下试试。哎，你一试，被它洗脑上当。所以这个我们叫假逻辑，假逻辑在洗脑术当中用的特别普遍。比方说常见的还有把个别现象当普遍现象，你记住，凡是那种传销的培训的都跟你讲，各位你们完全能成功，你们将来住大房子开好车没有问题，你看我原来穷成什么样，那我们全家人呢都穿一个裤子铺一个褥子，穷的都不行了，你看我经过我的努力，我听了这位讲师的，我按照他这来，我现在大房子好车有钱，孩子送出国留学。其实甭管他说的是不是真假，就算那是真的，上万人里头能出来这么一位，那就不错不错了。他拿这个特殊现象当成普遍现象，是 他告诉你失败是成功之母。问题失败生下一百个儿子，九十九个叫失败，只有一个叫成功的，你就是那百分之一，很难，非常难。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伪逻辑，假的逻辑。让他跟你说，你看人家为什么成功了？人家这边没有飞机了，人坐着火车两天一宿干到这儿，人成功了。马云为什么成功了？马云那时候教师都不当了，敢辞职他就成功了。哎呀，天底下辞职成功的人能有多少啊？马云是绝对的稀缺的，太少了。你拿马云这个体当做普遍性来骗你，这就是伪逻辑。有人说这伪逻辑，我一听就能听明白，我不拿这当回事。你可别这么自高自大。你可能平常你冷静的时候，你觉得这逻辑你能想明白，但是一旦你是个生活当中的 loser， 你是个失败者，走投无路。又在封闭环境绝对真理的极端情况下给你灌输这个，你就会动摇，就怀疑，你进而就信了。就你现在已经失败的不行了，就想抓住救命稻草，四把当活马医，这时候有人给你讲这个，你可能轻而易举就信了。所以伪逻辑也是我们总能见得到的一种洗脑方法。还有下边一种更有意思，我们管它叫行为承诺。什么叫行为承诺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很好玩。这个国外做了这么个试验，说是呢，这几人坐在那椅子那儿，给他拿一份小广告，就街上散的传单，让他看。一看这广告，说你说真假的，言过其实，这骗人呢。哎，别盲目下结论。你坐那也是坐着，你们几位啊，颈椎都不好，上下活动颈椎，一边活动一边看着广告。你看，这时候他拿起广告来，他的动作是活动颈椎，活动颈椎，活动颈椎。上下点头，哎，不一会儿他就发现这广告有点道理啊，说的有点道理。这个叫行为承诺。我以前节目里讲过这个，当然这带有段子性质了。说为什么中国人就愿意迷信，就愿意服从，而西方人的质疑精神很强呢？中国这书，这我这旁边就有啊。过去我们看中国现状书，你拿起来这个字儿是上下的，我有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往右翻吗？啊，那对联嘛，面南背北吃西瓜，皮往东放，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往右翻。往右翻呢，看这书，您各位瞧，过去老版的书是上下的文字，所以看的时候，比方说咱看这三国，上下看，什么感觉呢？古人说的对呀，说的真对呀，说的真对呀，说的真对。说那西方人呢，对不起，拉丁文字、罗马文字它横着印，所以西方人一看这书，说什么玩意儿？不对，不对，什么玩意儿？不对。所以他质疑精神就强，这也是一种行为承诺。有人说老梁，你这说段子呢吧？哎，你要不信这个呢，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比方说有人给你推销化妆品，他用什么方式给你洗脑呢？上来他就问你，这位大姐，你说皮肤不好是什么原因？你说什么原因？你下意识，那皮肤缺营养呗？对对对，你说对了，你说对了，他肯定你。缺营养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缺水，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人家前面都说你说的对了，那你是是是，你这一点头，心里边已经对皮肤缺水这事认可了，他就沿着给你皮肤补水这个路子给你推荐化妆品，这叫认知承诺。很多那个培训场合，包括什么气功报告，你注意那个培训的人，他绝对不会跟你说，老梁，我刚才提出这个观点，你有什么不同意见，来咱俩辩论，咱俩交流。没有任何一个培训师这么干的，这么干他说明他是外行血空。培训师都干的什么事？忽悠你的。他先说一个理论，然后马上走到你跟前，你所有的失败就是因为你的思维层次不够，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被他点着，哈哈哈哈，一点头什么都认了。旁边再设几个托，他一说对不对？对对，是不是？是是。在这种气场之下，你很容易就被洗脑。这就我们说认知承诺，认知承诺的应用远远不止这个。我再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你去应聘去，你哪怕你的素质各方面都完全符合人力资源部门的要求，他也不会轻而易举让你入职。他干嘛呢？给你制造各种障碍，第一轮面试，第二轮面试，又笔试又什么，其实他想要你了都，但他故意这样，就是让你费很大劲进到这个单位。那么到了这单位，好不容易上班之后呢，如果受点委屈，你说我辞职走，你就会想不甘心呢，我费这么大劲上这单位了，我来几天我就撤了，我不值啊，我再咬咬牙，我得坚持一会儿。这就是认知承诺给你带来洗脑，就是你的行为 能够改变你的认知。由于你这么做了，直接影响到你的判断。就像我们说演出，最难演的是赠票。为啥？拿着赠票他不珍惜，一会儿来个电话走了。但他要掏钱买这票了，哎呦，我花钱了，我可得值。所以我得等，我得看你后边有啥好节目。所以越卖票越好干，越赠票越难干，这都是行为改变认知的一种方式，我们管它叫认知承诺。所以要是有的人有意识给你制造障碍，你得明白他那是忽悠你的，他就想给你洗脑的。所以这个认知承诺在洗脑里边应用也特别广泛。刚才我说这些呢，是我们从生活呀和社会的角度看待这个行为，我们得出的这些洗脑的总结方式。我下面给大伙说这两个，这俩可狠了。这俩狠到什么程度呢？它有的时候能被一些团体应用，甚至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历史上有多个的政权也好啊，还集团也好，都用这种方式完成洗脑，让很多人给他卖命。什么呢？我说这两种洗脑术是高级的洗脑术，一个叫角色化，另外一个叫从众心理。这两个方式都是用集体来给个人洗脑。不同的是，角色化呢是心甘情愿被洗过去，从众心理呢是被动的被洗过去。说什么是角色化？咱一说到角色，很多人想到表演。表演有两个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斯坦尼体系，咱们看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里边，他捧那本书，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那么这两派呢，布莱希特和斯坦尼呢，又被称为表现派和体验派。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是什么意思？就我演一个角色呀，我就把角色外在这个东西我都给你活灵活现的模仿表演出来就行了。但斯坦尼不是，斯坦尼认为你即角色，角色即你，就你要去体验这个角色，然后你把角色所有的东西都挪到你的身上，你去体验。我演石匠，我就是个石匠；我演老师，我就是个老师。在中国呢，斯坦尼呢曾经长期占据主流的表演方式。你要不懂这，我再说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霸王别姬》。陈凯歌的电影你就明白，段小楼就张丰毅演的那就是表现派，程蝶衣就张国荣演的角色虞姬那就是体验派。就是表现派呢，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戏里边是戏里边，戏外头是戏外头，就戏里戏外它是分开的，所以很容易它从戏里就能跳出来。而体验派不是，它真正的杀入到角色当中，它会认为自己就是这角色，它哪怕这戏拍完了它都出不来。我以前节目给大伙讲过，梁朝伟早期拍戏的时候绝对的体验派，拍完一个戏之后呢，几个月都出不来，还在那哭，想自杀，甚至抑郁。周润发就告诉他，很简单，你要把那剧本都扔了，电话换了，然后你到一个见不着这剧组任何人的地方，你去休假，过三个月以后再回来就解决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演员入戏呀，你看是个好事，可是有时候出戏挺难。霸王别姬就典型，人段小楼演霸王，那在台上我演是演，可是下了台我就是个戏子，京剧演员嘛，无所谓。程蝶衣可不行，他演虞姬他进去了，他是体验派，以至于人戏不分，他真像虞姬爱霸王一样爱上了自己的师哥段小楼。所以你看霸王别姬结尾的悲剧，演着演着戏，他俩演到虞姬别霸王啊，九里山前百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春风吹动乌江水，好一次虞姬别霸王，好惨啊。最后虞姬拔出剑来，演戏的过程当中程蝶衣自刎，他进入角色了，他出不来了。这个用到洗脑上特别可怕，有的时候某种势力就把你安排成某个角色，安排你呢用高大上的口号，整齐划一的步伐，统一的制服来进入角色里边，让你觉得你就在捍卫着什么，你就在坚守着什么。一种你可以不怕死的牺牲自己性命无所谓，另外一种你可以践踏道德底线，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咱们说希特勒当年，他不就是利用种族的优越感和民族的仇恨进行洗脑吗？你说德国这个民族，诞生了马克思、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这么些了不起的大家，高度能思考、高度自律的民族，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如此多的罪恶呢？我们说希特勒后来的种族优越感和民族仇恨是洗脑的关键，他让所有的人站在强大德意志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的这个角色扮演当中，这个时候仇恨、罪恶、罪行由此就诞生了。 所以我说这角色化是个高度洗脑的一种方法。还有受众心理，受众心理呢，它并不是说把你变成一个角色洗脑之后你个人死心塌地自己去找去了，受众心理是通过集体来压迫你。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大街上你看到某个人突然间抬着眼看天，别人不知道怎么事，你看什么呢？我也看。过一会儿又来个人，他也看，一会儿一圈人都看，其实这个人干嘛呢？鼻子出血了，在那空一空，他不是想看什么。这个就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的洗脑是什么呢？通过集体的感觉压迫你。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现象，如果哪个单位的老板领导想要整你，他往往不会自个儿站出来，他保准让下边多个下级形成合围，都说你不好，让你觉得我自己真错了，我在这混不下去了，我要想待我就得改，我就得被他洗脑。比较厉害的是那种分组找典型，你比方说这个单位这领导想收拾谁怎么办呢？咱们先分组吧，按工作业绩，你们五个一组，你们五个一组，然后他故意设置各种障碍，让其中一个小组就有他想整这个人的小组，让这个小组业绩啥都不是，然后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领导渗透，告诉组里其他成员，你们为什么业绩不行，你们为什么奖金被罚了，你们为什么现在收入减少了，都是由于这个人的事儿。于是乎这组里其他人视他如寇仇，就你给我们拖后腿了，你怎么那么差劲，时间长你被孤立了，你仿佛全世界你对不起所有世界上的人，你就会讲我想在这混我就得认怂，我就得认错，我就得屈从大伙的意见，我就得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办事，所以你想带刺儿都不行。所以我说一个单位的领导想整你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而这种方法是软刀杀人，是最毒辣的，他通过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强迫你听从大伙的，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给你洗脑。所以我说这一点太厉害了，这个洗脑你归根到底它其实都有一个刺激你捋顺你让你进入到他这个状态的过程。你像这个前苏联那些专家做过那个实验，说这笼子里边啊，每次呢一打电铃噔，然后就拿电棍捅着狗一下，这狗被电击了难受啊，一打电铃就捅着一下，一打到最后一打电铃，这狗就不用你电击这一下，它就在那叫唤就呻吟。到后来形成什么习惯呢？一打电铃你把笼子门开开，狗也不跑了，我认了，我就这命了。所以很多时候给一个人庞大的压力，让他在这种压力下喘不过气来，你真正给他放到一个广阔天地里，他都觉得自己不会有任何作为。这我们节目里前讲过叫习得性无助，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多的丧文化的代表其实就从这来，就你不自觉的被这种现实的打击给洗脑了。但是这可能不是某种势力某个人要给你洗脑，你自己洗自个儿脑，自己就颓废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仅要抵御各种各样外来的洗脑，同时还要抵御来自自己内心世界的这种负面的洗脑。所以不要以为你多聪明，不要以为你见多识广，不要以为你钢筋铁骨不受任何打击，不受任何人蛊惑。很多时候洗脑的东西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习惯，让你突然间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所以听一听今天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最后我给大伙上这一节课，或许呢你能对自己今后在这个社会里找到自己准确的坐标，抵御外界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魔鬼式的洗脑念头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